弟兄姐妹平安。谢谢乔伟的介绍。我本来想跟他讲他成绩非常好，结果他就自己讲了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有几位在南谷会堂的呢，到海外呢，都是很好的学生，很好的学生啊，感谢主。那今天呢，很感谢神让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呢，就是怎么样借着祷告可以来跟神更加的亲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。如果我问大家，你觉得祷告容不容易？好，有些人会说哇，祷告好难哦，不知道讲什么话，特别是在公祷的时候呢，可能讲几句话就不晓得怎么接了哈。那也有些人可能会说，祷告很容易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，那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是很容易吗？那祷告到底容不容易呢？如果说祷告只是跟神说话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呢，那的确是很容易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是来到这一位宇宙的创造主，然后他是我们生命的救赎主，我们真的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？我们可以随便说吗？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祷告，不只是说知道要说什么，而且是更进一步，我们要借着祷告来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在这里。那所以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主题呢，经文是在诗篇八十六篇，诗篇八十六篇，所以我想请大家翻开这一章的经文啊，诗篇八十六篇。那这个荧幕上又打出来这边的经文。那这一篇诗篇作者呢是大卫。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因为他是知道怎么样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篇诗篇来进入大卫的内心的世界里面，然后去看看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来学习大卫他的敬虔的品格，我们来学习他祷告的模式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来读这一段经文啊，在诗篇八十六篇。那如果你有圣经啊，或者你看荧幕都可以，请听我共读这一段神的话语。诗篇八十六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韧的人呢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卑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。那么这一段是神的话语，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话语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借着这篇话语，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像大卫那样子，知道借着祷告来亲近你。 主啊，你是祷告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求你听我们在这边向你的呼求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是一位值得我们全心全意来信托的主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向你说话，知道怎么样将各样的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来依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所以就求助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借着这一篇大卫的祈祷，你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心像好土一样，当你的道一进来，一栽种进来，主啊，就能够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求主你把当说的话赐给仆人，也让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，人不能做的事情接着祷告什么事情都能做，因为你是成就万事的神，你是独一的神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这一章，这一篇86篇这篇诗呢，我把它分成四个重点。那么第一个重点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它的重点是祈求神。第二个重点是5节到10节，它是赞美神。然后11节到13节是回应神，14节到17节是仰望神。所以它是很有程序的哈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读诗篇一定要去把它分段，你才能够去掌握这一篇它的重点是什么。所以它是怎么样，先从祈求神开始，然后呢不只是祈求，他求了以后呢还要赞美，所以再来就赞美神，然后赞美神以后他要有回应，所以再来就回应神，然后回应神以后呢，那需要再来仰望神帮助他胜过这个难处。所以是很有程序的，我们在读诗篇你要知道怎么分段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呢，叫做祈求神，是第一节到第四节。那刚才我念过，我再念一次。他这四节这样说，他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这四节经文呢有两个特点。哪两个特点呢？第一个特点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边有5个祈求，然后5个祈求里面有4个祈求后面马上讲原因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他要这样祈求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比如说他说耶和华，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，为什么？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马上讲原因。然后呢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所以呢，你有发现他这个祷告的特点呢，就是他在祈求之后马上讲明原因。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我举个例子呢，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譬如说今天呢，有一个孩子，他向爸爸这样说，他说，爸爸给我5块钱。那讲完之后呢，什么都不讲了，就伸手跟爸爸要钱。那爸爸会觉得怎么样呢？好像欠他的债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孩子也来了，跟爸爸说，他说，爸爸能不能请你给我5块钱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个朋友呢，叫做 Michael， 是我的好朋友。那这位 Michael 呢，他家里很穷，他常常都没有钱买东西吃，都饿着肚子，所以爸爸请你给我5块钱呢，让我能够去帮助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这两个孩子爸爸，你会喜欢哪一个孩子的祈求呢？第二个孩子很清楚，对吧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卫每次在祈求之后马上讲原因了吧？因为如果你在我们平常的祷告呢，常常做了一件事情，说，比如说都是祈求，神啊，我这个弟兄呢，他失去了工作，给他一份工作。神啊，这个姐妹呢，身体生病了，医治他。讲完以后就好了，就不再讲了。那这样子的祷告方式呢，是不是像第一个孩子一样，对吧？没有解释原因啊，没有跟神讲。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呢要去讲原因呢？其实我们不讲呢，神都知道，因为在这个马太福音6章8节， 耶稣不是说吗？他说：“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用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”所以你不讲，其实神都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讲？不但要讲，而且要说明原因，还这么麻烦呢？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。父亲是不是很喜欢孩子跟他说话？不只是说一句话吧，爸爸给我什么？不是，他希望你多说话嘛。啊，不但只给我这个，也为什么呢？他很喜欢我们把这个原因讲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只讲啊祈求，我们还要再把原因为什么这样祈求要讲出来。这个祷告这一段祷告的第二个特点呢，是他不只是祈求，而且他是很谦卑的来祈求，所以他第二个特点就是非常谦卑。你看哈，他讲的啊，第一节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为什么？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是不是非常谦卑？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，这些属灵伟人的祷告都是非常谦卑的，你去注意一下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但以理的祷告，你去看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这样祷告，他向神说，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呢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他说我能够在你面前求，不是我有什么义啊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，不是，是因为你的大怜悯，所以我今天能够在你面前祈求。所以呢，这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哈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在思想怎么样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呢？我们除了说祈求要讲原因之外，我们的态度要非常非常谦卑。你知道在雅各书的四章第十节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在神面前你越是谦卑，神就会把你升高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位父的面前，我们向他祷告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而这位宇宙的创造主呢，居然是我的父，他居然这么样爱我，对这样微不足道的我呢，他居然愿意为我舍弃他的独生爱子，让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的态度我们要正确，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也要正确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来向神祷告。我们这位神是非常非常伟大，可是又这样爱我的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要很谦卑的来向他祷告。所以这一段呢的特点就是说，他不但讲原因，祈求的原因，而且态度非常谦卑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重点。那么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赞美神哦，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啊，他祈求之后，他不是祈求就完了哈，他祈求之后他有赞美神。我们看他怎么赞美好吗？好，到第五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。”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好，那这一段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赞美？主要重点是在赞美。好，比如说他第五节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这是赞美神。”然后呢，第八节、第十节呢，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无可比。第十节说：“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”刚才唱过了哈，你看这个都是在赞美，这都在赞美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大卫不只是在祈求，他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赞美。想想看，现在大卫的处境是处在什么光景？他并不是在很平顺的光景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注意看一下第十四节，他怎么说？第十四节他说：“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。”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，是敌人正在攻击情况之下，可是他没有说因为这样危险呢，他就只有祈求，对吧？他还能够赞美，你能够这样做吗？你在这么危险当中你能够赞美神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。所以为什么大卫他能够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去赞美神？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， 他知道今天征战胜败不再靠人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对吧？大卫他本身有很好的经历啊，小时候他就经历熊狮子要来杀他的时候，那他就靠着耶和华打败哥利亚，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知道这征战的胜败不在人，在耶和华。所以他知道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是靠自己的肉臂去跟敌人打战，他在这个时候他是靠着赞美神，然后呢蒙神的喜悦，那神会为他征战。这是他非常非常聪明、非常靠神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在历代志上二十章，历代志上二十章呢也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摩押亚门就派这个大军要来攻打犹大。那时候犹大王西西家呢，他就很害怕哈，所以他就祷告神。那神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耶和华会为你征战。”所以呢，西西家他怎么样？这个王啊，就怎么样来啊、来这个征战呢？他就派这个乐队，他们有十班，对不对？军队的十班就走在军队的前面，然后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唱赞美诗。很少有军队前面是十班的，对吧？想想看，因为他要去跟敌人打仗的，可是十班摆在前面。那他怎么赞美呢？他说：“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所以当这个诗班啊，前面诗班后面军队这样浩浩荡荡的往前走的时候呢，耶和华使敌人自相残杀。所以他们一面唱诗，他敌人一面自相残杀。等到这个军队走到到达这个战争的地方的时候，怎么样？那些敌人全部死光了。所以这个军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捡取掳物了，捡取战利品了。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征战属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要不要祷告呢？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？很清楚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赞美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呢，那大卫这样祷告，他说：“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”神的宝座坐在哪里？以色列的赞美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赞美神的时候，当有他的子民在一起赞美神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就在上面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悦纳我们的赞美，悦纳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赞美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赞美神？既然这么重要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赞美神啊？有人会说，你要我祈求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我很会求。你要我感恩也很容易啊，那神为我做什么很容易感恩，甚至你要我认罪都还很容易，你要我赞美好像很难耶，想不出什么话来赞美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深，对他的伟大我们看得不够深，所以 我想到要赞美不知道要怎么赞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赞美？我们没有操练，这个赞美是需要操练的。那怎么样解决这两个问题？怎么样能够对神的属性、神的这个伟大能够更多认识呢？我们知道神的伟大呢，彰显在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他所创造的这一切，你看到很伟大，对不对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神的伟大彰显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经历到神的拯救，像刚才乔伟、伟恩他们的见证，在这个难处当中，他们靠着信心的祷告就走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你要去经历神，在生活里面呢，你能够去经历到神他的伟大，哇，你知道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来赞美神。第三个，神的伟大彰显在哪里呢？在圣经里面。因为我们的经历毕竟有限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神的话语呢，就在彰显神的荣耀、神的伟大。譬如说你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你读到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，他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呢？他让红海分开来，对吧？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让约旦河被阻断，把以色列人带进去迦南地。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只要绕城七次呢，就 倒塌了。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神的伟大，不是吗？所以你怎么样去赞美神呢？你就是从读圣经里面，然后看到他的伟大，你就可以来赞美这位神，他的能力、他的荣耀、他的属性了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读圣经，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神的伟大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常常读诗篇。为什么要常常读诗篇？因为诗篇有很多的赞美诗。我们就来学学看，为什么他这个诗人他会这样赞美，我却不会？到底他是看到了什么，他会这样赞美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多读诗篇呐，而不但要读，而且要怎么样，把它记下来、背起来，对吧？你背起来的话，就等于是你的嘛，所以你会常常在你的头脑里面呢，就想神的伟大，啊，那你在祷告的时候也能够很容易，就是把这个诗篇的话用出来祷告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一起来思想怎么样能够更知道怎么样赞美神呢？一方面就多读圣经，特别是多去背神的话语，多去背诗篇的话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早上有养成这种灵修的习惯，灵修读经的习惯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平常我们在读圣经，那都是圣经打开来那就开始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不容易明白，所以我们最好在读圣经之前呢，要先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所记的话不是世界上的话，圣经的话是属灵的话，属灵的话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。所以你一定要祷告说，求主你的灵来打开我的眼睛，能够看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伟大。是靠着祷告我们能够明白这本圣经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你在灵修之前你要祷告，求神打开我心灵的眼睛，能够看到。那等到神真的打开你的眼睛，你看到了以后，你要怎么样？要有回应，不是吗？你要向神回应说，哦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看到你这么样伟大，然后那你要说帮求主帮助我能够做出一个荣耀你的人，这个才是合一的，不是吗？好，回应神的伟大。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因为大卫是一个常常看到神的伟大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譬如说诗篇139篇，诗篇139篇呢第17节啊，大卫这样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呢，比海沙更多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大卫他说神向他的意念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一数的话比海沙更多？我们能不能去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比海沙更多？可能我们平常数几件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哈，很少像大卫那样比海沙更多。那为什么大卫会这样？因为他不断地去看到神的作为，不断去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所以他对神有这样很敏锐的心，这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赞美神，我们要先看到神的伟大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要跟神的心很亲密，很亲密的话你就能够看到。所以你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。在诗篇139篇呢，大卫呢不只是看到神给他意念，给他的恩典何等大，他还说在第5节，他说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你看大卫跟神亲密到这个地步，神在他前后环绕他，而且按手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去哪里神就在哪里，不是吗？啊，这个是跟神这样亲密，因为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样祷告的人。啊，好，所以呢这个第二个重点就是说要赞美神啊，第一个重点是要祈求，那不止祈求，我们要来赞美。我们赞美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悦纳我们的赞美。那第三部分呢，在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就是回应神，回应神啊，不只是祈求跟赞美，那我们还要去回应神。我们看大卫怎么样回应神。好，11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。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大卫呢是怎么样来回应神？他看到神的伟大，赞美神以后呢，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神？你注意看哈，他说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然后呢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然后我要荣耀你的名。 所以在这边他是有回应的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而不回应的话，就好像在告诉神说，神啊，你是很伟大，不过呢，你的伟大做你的神，那我做我的人，好像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如果你不回应的话，就是说你的伟大跟我没有关系嘛。但是我们的神跟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关系，对吧？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打开了我们心灵眼睛，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伟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回应。当你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回应哈。那这边呢，他特别要注意他的回应啊，在这个十一节呢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，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”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大卫在敌人的攻击之下，他是怎么样回应神的？他看到神的伟大以后呢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指教我，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走？我不要用人的办法来犯罪哦，因为他攻击我，我要去攻击回攻他的话，那我就用人的办法犯罪了，对吧？”他说：“神啊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走在你的道路上面。所以你把真理指教我，我要走在你的真理上面。”这个是大卫在难处当中，他要照神的话去做，这是很难得的啊，很难得的。那为什么大卫他能够做得这么好？就是在难处当中呢，他还是要照神的话做呢？因为他看难处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怎么样去看这个难处？他看这个难处，他知道是神把这个难处放在他前面的。神把难处放在他前面呢，就是要来试验他。在难处当中你怎么样回应？在难处当中你是靠自己呢，还是在难处当中你仍然呼求神、依靠神，然后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？所以大卫非常清楚的，他知道一切的难处都是神放下来的啊，所以他知道他的要对准的是神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呢，都会有很多的难处。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回应你的难处？我们今天这个难处，明天那个难处，后天这个难处，你是不是到处这样去扑火呢？你永远扑不完，对吧？永远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会有难处？有时候你要真的好好想一想哈。我们来看圣经有个例子啊，在列王记上，我们知道所罗门。他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敬畏神、爱神。所罗门年轻的时候，所以神也坚固他的国位。可是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就因为他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子嘛，那这些外邦的女子呢拜偶像啊，拜别神，所以所罗门就被引诱去拜别神了。很可惜哈，在年老的时候，当然后来看传道书，我们知道他是有悔改。不过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离开神，所以神就兴起仇敌来对抗他，比如说神就兴起啊这个亚兰，神就兴起以东，然后呢神后来就兴起这个耶罗波安，他自己的大臣来反对他。那后来果然这个国呢，这个所罗门传给他的儿子罗波安，后来就国就分裂了哈。所以神有时候兴起仇敌，你要注意一下，有时候这些仇敌是一个 wake up call。 什么叫 wake up call？ 就是说点醒我们，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你要检讨检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，为什么好像突然我们的敌人特别多，有没有？有时候觉得这个也反对我，那个也反对我，你要跟人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不好。那这时候你要反省一下，这是个 wake up call 了。有时候神会兴起仇敌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现在远离了，神要把你再叫回来，让你再去依靠他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啊，去处理难处，这个扑火那个扑火，我们要把这个源头抓出来，源头是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不知道你的难处是什么，因为每个人难处都不一样哈。但是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，让我们来学习大卫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在难处当中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把你的真理教导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”在难处当中我仍然要遵守你的话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非常难能可贵的。而且呢，大卫他是一个懂得回应神的人啊，他常常对这个神的慈爱、神的作为他有回应。以前我开过一个课，那就是祷告的课程。 然后那时候我就要求同学呢，参加祷告的课程，读了经文，不管诗篇或读到属灵为人的祷告，回去呢都要写心得，然后呢特别是要有回应的祷告。那这个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读了诗篇或读了圣经的话，你如果不回应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对吧？那是不应该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回应。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回应的祷告把它写下来，就非常非常有帮助啊。像大卫他每次碰到困难，他就把他的祷告写下来，你看我们今天得到多少的益处。所以你把你的祷告写下来，好处是什么呢？以后你再回来看的时候，每一次你看，你就看到神的伟大，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再度被激励起来了。所以我要求同学呢，就把那个回应的祷文写下来，那这个存下来以后都可以看的，当时我的心境怎么样，神怎么样帮助我，这个都是很宝贝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呢我们就学到了一点呢，就是说在难处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，还要去赞美神，还要去回应神。那你特别注意一下哈，他在这边的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哈，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两节，你注意看，他说我要十二节，他说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然后他讲原因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所以为什么大卫能够去赞美神、敬拜神呢？因为怎么样，他想到神过去的恩典，在他身上的恩典救了他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难去赞美神，这个也是一个原因。你有没有常常去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？因为你如果常常去思想的话，你跟这位神的关系就会非常非常亲密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要常常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有时候都会听到弟兄姐妹在这个数算神的恩典，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数算神的恩典，对吧？我们平常最多听到的就是比如说生病得医治啦，或者是工作找到啦等等这些，买了房子啦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很少听到的数算神的恩典里面呢，在数算神十字架的恩典。其实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十字架。最大的恩典是神的救恩。想想看，今天我们为什么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认识神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？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对吧？为我们死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去被这个耶稣的爱所激励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亲密。我们不能够跳过耶稣，耶稣是我们跟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关键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十字架的救恩。想想看，今天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见他？我们要带着我们自己的罪来见他，不是吗？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，我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罪。那我们能够担当吗？我们当神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担当吗？我们一生所做的、所犯的罪有多少？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耶稣来救赎我们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那么样痛苦，就是为我们的罪来接受审判，替我们审判。本来应该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的，耶稣为我们接受罪的审判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他。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来感谢我们的神，跟我们的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。那这是第三个重点呢，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回应神啊，要知道怎么样来走在他的道路上面。然后最后第四步呢，就是仰望神，仰望神。那不只是祈求神，不只是赞美神，不只是回应神。那最后十四节到十七节呢，他是仰望神，他是这样说哈，他说：“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求你向我转眼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卑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”好，在这边呢，大卫在祈求、赞美跟回应神以后呢，他又再度回到他目前的难处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就讲到说：“现在有敌人来攻击我，那为什么他们会攻击我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将你 放在眼中哈，所以他讲他求神帮助，这边讲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敌人没有把你放在眼中。那第二个呢，神啊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那第三个呢，神啊，因为你过去帮助了我，所以他求神帮助呢，他也讲原因哈，为什么要求神帮助？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，他提到这三个原因里面呢，特别提到一个原因，就是说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是当他在求神帮助的时候呢，他是把自己跟神放在同一边，也就是说我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，所以呢，神啊，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，因为他们攻击我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跟神是在一起的？也就是说大卫这个祷告呢，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，不是说神啊，你来帮助我，因为我是怎么样需要帮助。大卫他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。你们注意到这个不一样？好，所以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常常是以神为中心的哈，比如说在诗篇第六篇四到五节，他在求神拯救他的时候呢，他这样祷告哈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如果我死了，没有人可以称谢你，你让我死了，谁能够称谢你呢？这个叫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所以神啊，求你为你自己的名，你来救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譬如说在以赛亚书37章，那时候呢就记载亚述王希拿基利，那时候就派这个大军就是围攻耶路撒冷，就派使者来辱骂这个犹大啊。那犹大王西西家他怎么样来回应呢？他这样回应祷告哈，他说，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。那希拿基利他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好，你知道西西家他的祷告啊，他说现在这个敌人来攻击我啊，来辱骂我，也在辱骂永生神，所以神啊，为你自己的名你来打败他，好叫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有没有看到他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不是说我需要你帮助你来帮助我，他说你帮助我，让人家知道你是唯有你是神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，那是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。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呢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只是求所要的东西，我们今天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先为他的国求，然后呢他就会把我们需要的加给我们，这个是先后顺序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来思想，怎么样才能够跟神更亲密。我们的祷告呢是可以学习的，我们来学习大卫这样的祷告。诗篇86篇，我用诗篇86篇有两个原因，两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因为诗篇86篇呢，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所以诗篇86篇把大卫的内心世界呢都显明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进入诗篇86篇去学习大卫他的敬虔的品格，去学习他的祷告的模式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我为什么要选86篇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呢，为什么要选择86篇呢？就是因为大卫他在难处当中，他知道这个难处不是偶然的，这是难处是神把他放在这里面的，所以他借着这个难处反而更知道，借着这个难处来祷告神，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刚才看了嘛，你看他的祈求，他的赞美，他的回应，他的仰望，都是每一步都在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是为什么选择诗篇86篇哈。那所以我们今天看难处也是这样，我们看难处不要只是看难处，我们要看难处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让我能够这个时候去经历神，去能够依靠神，然后去跟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一个机会。那 当我们这样子在难处当中能够知道这样去祷告神，去祈求神，去赞美神，去仰望神，回应神的话，我们这样去祷告，这样去操练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白白受苦。因为等到难处过了以后，那难处过去了以后，我们跟对神的认识会加深，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会更进一步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呢，就是说怎么样在难处当中或在平常生活里面就知道怎么样来祷告神。祷告容不容易？可以说很容易，可以说不容易。你现在读了诗篇八十六篇，知道祷告是可以学习的，不只是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